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1月23号，公元2017年3月20号，星期一。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西藏人民议会关注藏人白马监参自焚事件，达赖喇嘛于印度中央邦议会阐释幸福之道，司政再提选举法修正案，强调选举过程冗长，使得中共挑拨行为有机可乘，莫兰词典软件佛教词汇研讨会于达兰萨拉召开。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兴隆县藏人男子白马监参近日在当地措卡寺附近抗议中共治藏政策自焚明志，设立于印北达兰萨拉的西藏人民议会今天在议会议程中对这起自焚事件表达了关切，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上周六3月18号下午当地时间4点多钟左右，一位名叫白马监参的藏人男子于西党康区娘荣措卡寺附近点火自焚抗议中共暴政，目前生死不明。这是自2009年以来西党境内已获确认的第146起自焚抗议中共事件。第16届西党人民议会于今天3月20号在会程上对这起自焚事件提出关切。议长苏南丹培在会上发言指出，2007年3月18号西藏康区娘荣藏人白马监参以自焚的形式抗议中共暴政，中共公安人员随即赶到现场扑灭他身上的火苗后将其带走。西藏人民议会对白马监参生死状况表达关切的同时，向亲属在内的所有相关人士表达慰问。昨天19号傍晚，流亡社区最大的非官方机构之一西藏青年会与援藏组织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等团体于达兰萨拉麦罗肯基镇举行烛光集会及游行活动，声援自焚藏人白马监参。与此同时，西藏青年会纽约与新泽西分会也于中共驻纽约的临时馆前举行示威集会，抗议中共政府在西藏的非人道管制措施。也有境内藏人用手机录下疑似白马监参自焚后中共公安人员控制自焚现场驱逐围观藏人的片段。此外，中共当局从去年7月20号开始在西藏色塔境内拆除喇荣五明佛学院僧舍，更驱逐大批佛学院学生。近日当局再度下发通知，宣告继续将于该佛学院拆除3000多所僧舍。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受邀赴印度中央邦参加官方发起的环保活动，并在邦议会中发表演说，阐释了幸福之道。尊者强调，印度的发展必须从印度农村的发展而做起。尊者也提出，幸福快乐不是在超市里可以随便买得到的物品，而是必须去争取才能获得。昨天3月19号上午，达赖喇嘛尊者前往印度中央邦的特纳尔村，受邀参加由邦政府发起的环保活动。昨天下午，尊者前往中央邦议会发表演说，阐释幸福的艺术。据印度报业托拉斯报道，达赖喇嘛尊者出席中央邦首席部长乔汉发起的保护纳尔莫达河节约水资源活动时，提出印度经济以农业为基础， 因此印度的发展与印度农村转变息息相关。尊者认为，应加大关注农村的健康与教育条件发展，让偏远地区公民的基础需求得到满足。印度村落获得发展，印度国家才能够发展。印度的繁荣有赖于村落的发展，而不是对大城市的建设。印度发展之路应该从这个国家的偏远地区开始。在该场环保活动上，达赖喇嘛尊者批评种族歧视与种族隔离，指出世界诸多问题都因此而起。尊者也强调女性参与社会不同领域活动的重要性，指女性更加敏感且慈悲，因此女性的积极参与有助于提升人类深层价值，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与此同时，尊者呼吁普通民众也能够付出努力，与官方共同促成保护纳尔莫达河活动的成功。所有70亿人类的基本需求一致，那就是水与食物，科技革命并无法改变这一点。印度报业托拉斯在另一篇报道中刊出达赖喇嘛尊者在中央邦议会以幸福的艺术为主题而发表的演说内容。报道指出，尊者于演说中赞扬不同信仰在印度和睦共存上千年，表示虽然偶尔会出现一些冲突，但多为一些好事政客所致。尊者说，今天的许多问题，包括暴力杀戮与饥荒，都是因为人们的漠视态度与贫富差距的悬殊而造成的。尊者提出，这些问题都由人类自己造成，因此任何有良知的人都不会对此无视，让问题继续存在下去。达赖喇嘛也谈到现代教育体系中加入慈悲价值课程的构想，以及为此付出的各种行动，并且表示母爱对孩童慈悲本性的培养占有重要影响。缺失这种关爱的人，成长后很难对他人产生信任。尊者指出，幸福快乐不是可以在超市中随便买得到的物品，而是需要去争取。达赖喇嘛尊者还批评种姓制度不合时宜，呼吁不同宗教领袖发声提倡平等观念。此外，本月18号当天，达赖喇嘛尊者莅临位于佛教圣地那烂陀寺遗址附近的那烂陀大学，向该校的百余名师生发表了演说。达赖喇嘛官网刊出了尊者演说的部分内容，其中提到1956年，达赖喇嘛尊者来印参加佛陀诞生2500年纪念活动，首次造访那烂陀。尊者表示，我当时的名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大副委员长，今天就地重游，我的身份是难民。面对在该校进行学习进修的僧侣学员，达赖喇嘛尊者表示，身穿袈裟并不就代表你是合格的僧尼，必须要严肃认真的学习。尊者指出，佛教重视透过观想来关注内在世界，佛教也同样提倡善用逻辑与辩证，这样做的结果就是那烂陀佛法可应对其他信仰的挑战，并且将此视作发展与加深理解能力的机遇。尊者教导学生勤奋学习，观察一件事物时对比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角度，去深入透彻的了解。位于印度佛教圣地那烂陀寺遗址附近的那烂陀大学，前身为马嘎特巴利文及相关语系佛教经典研究所，建于1951年。尊者此次访问该校之际，也栽种了菩提树苗以示纪念。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今天在议会中发言，对此次会议中提出的选举法修正案再度给予说明，强调二阶段式选举耗时耗力，且给那些听命于中共在流亡社区挑拨离间 破坏团结的人有机可乘。2016年流亡藏人思政大选受到各方关注，自称两名候选人支持阵营成员的人士在网上互相发表各种言语攻击，并互相提出多项无法获得证实的严重指称，并一度让流亡藏人对社区团结产生质疑。16届议会于首次会议中便就此问题进行了讨论，更成立小组负责研究选举制度中需修改之处。本次会议该小组提出选举法修正案，然而内阁所强烈呼吁的选举次数修正却未被包含在内。
你们认为啦，出租车位够啦，唯独给参加的这个团呢，该下给地套了工资有效吧？地套卡需不赢。
今天议会第6天议程，司政洛桑森格再度发言，详细阐述了二阶段式选举对流亡藏人社区的各种弊端。司政洛桑森格指出，一次性全选约2个月就可完成，而二阶段式选举则需耗费至少7个多月的时间。大选中的各种问题均产生于这段时间。事实证明，选举时间越久，听命于中共的凶天追随者、间谍等就更有机会挑拨离间，扰乱藏人社会团结。司政提出，自己2届任期结束后便不能再次参选，所以一再强调选举法修正案的关键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西藏社会未来的发展而着想。他说，2011年至今，流亡社区有了很大的改变，最近公然出现诋毁讽刺达赖喇嘛尊者的人士，道德有退步现象。这样的状况下，选举时间如此冗长，中共的走狗们不会放过机会，在藏人社会中制造各种矛盾分歧，所以缩减选举时间非常有必要。洛桑森格亦表示，选举时间过长的另一个弊端是，作为参选人的内阁在冗长选举过程中，许多政策都因亦涉及借用官职竞选的指称，而让这些政策无法利益民众。在本次议会会议上提出的选举法修正案中，未包括针对选举次数的修正，因此司政洛桑森格曾表示，希望议会能够研究对比二阶段与一次性全选制度间的差别，并制定特别报告供议会议员参考讨论，以便今后重审。然而，西藏人民议会未接纳司政提出的意见。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墨兰西藏信息研发中心邀请流亡藏人编辑人士就墨兰词典软件中的佛教词汇召开第5次研讨会。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今天3月20号，设立于印北达兰萨拉的墨兰西藏信息研发中心与西藏图书馆会议大厅中召开第5次墨兰词典软件佛教词汇研讨会。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官员次仁桑珠出席大会开幕仪式，他在发言时提到了西藏语言文化所面临的极大挑战。在西藏境内，中共政府正系统化实施消灭西藏民族与语言文字的政策。在流亡社区，为了生存上的便利，藏语文使用率略在减少。次仁桑珠表示，但为保护藏语文而透过各种途径付出努力的人士也大有人在。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